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思想深处的党文化因素。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正法修炼走到了最后，本应该更加精进，正念更足，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身心疲惫，没有了以前的那种一往直前勇猛精进的劲头。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自己也知道和认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想要改变，可是就是提不起劲儿来，觉得很无奈。心想可能是多年来自己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像救火似的忙碌着，除了吃饭和睡很少的觉，都是处在紧张忙碌的正实法工作中。这种长期超负荷的紧张状态使自己很难放松下来，不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修炼是否存在什么问题。现在是这个身体提出抗议，消极怠工了，我是该认真对待了。心想等把眼前这几件事处理好，就集中学学法，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调整一下，全面归正自己的状态。可是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使自己感到震惊。我丈夫于5年前去世，女儿在省城工作，自己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两个孩子都已大龄，至今未婚，这在我的亲朋好友和同学中是唯一的情况。人家儿女结婚早的，孙子都结婚了，对此别人少不了议论，对我讲真相救人也有些影响。对此我无能为力，求过师父，可是一直没啥变化，就这样拖着。几个月前儿子突然失去了工作，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闲着，我俩靠着我的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本来女儿有一份挺不错的工作，由于领导突然辞职，新来的领导要安插自己的人，女儿的工作也出现了危机。孩子的问题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一下子都摆到了面前，感到干扰实在大，尤其是和儿子的一次谈话更令我吃惊不小。原来儿子对我在心里有着很深的过节和误解，他说他不想修炼也不想结婚，将来就想浪迹天涯了此一生。虽然他知道大法好，但他不像我一样，我们之间无法沟通，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十分悲观。因为他从小就支持我修炼，我一直认为他对大法有正面认识，所以他说出的话真是让我无法理解。我想这不对呀，儿子女儿本来对大法都很有正念，很支持我修炼的。我忙起来时常常顾不上做饭，儿子下班回来看到我还在忙自己的事，他没有任何怨言，就出去买一点吃的东西作为我俩的一餐。有时回来吃不上饭就又上班去了，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也经常说儿子对我很理解，可是真没想到他心中会有这样的打算。再说师父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出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家的孩子也应该有正常的婚姻家庭和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和工作，为什么我这两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孩子会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成不了家，还会突然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这不对呀，不正常啊，这不是迫害吗？可是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开始认真思考，找修炼中自己身上的漏，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一找还真是找出了不少问题，有许多问题我一直都没有认识到有什么不对，还认为自己是在放下名利情，在遵照大法做，现在重新站在法上衡量，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大法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出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 这个新宇宙生命的思想境界标准的理解上，先入为主地夹带着邪党文化的因素，没有在大法中归正。从初期修炼时期，我就一直要求自己要达到这个标准，思想中就有这么一念。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也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苦，但是这一念却始终没有磨灭，而且越发坚定。但是由于中共邪党的党文化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了一套貌似高深的假理，什么斗思批修、狠批私自一闪念等等，当时我们还处于小学生的懵懂状态，自然就接受了。在意识中以为邪党宣传的那些电影电视和文艺作品中所树立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就是榜样了。虽然这些年学法，在理论上知道党文化是怎么回事，可是从小接受的这套东西在人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不自觉的在行为上还带有这些东西，表现在学法上是对表面的理看得比较重，不自觉地用那一套邪党文化中学习理论著作的方式学法、理解法，而对于深入理解大法背后的内涵，就不知如何下手，学法浮于表面。在做大法的事上，把具体事看得重于学法、练功、发正念，对于自己承担的或同修要求的事都放在前边，可以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和家里的任何事都可以往后推，偏激地认为自己的一切事都是私事，应该往后放，包括学法、练功、发正念等，别人的事都要优先安排去做，只要是大法的事义不容辞，别人不要的我要，别人不敢干的我干，大法的事就是我的事。由于潜意识中这些党文化的偏激认识，这些年来一直摆不正这些关系，也一直被旧势力钻思想中的空子，学法、练功、发正念经常受到干扰，尤其发正念常不能按时或静不下来，练功也是不能保证，学法犯困。虽然自己也很着急，但事情一来就又一头钻到具体事中忙碌起来，总想着等这事忙完了再集中弥补一下，可是往往这件事还没完，那件事又来了，永远也没有时间去弥补。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这些年事情干了不少，忙得团团转，从早上一睁眼直到躺到床上，大大小小的事真是忙个没完。开始的时候还行，慢慢的就有种越来越支撑不住的感觉，身心疲惫不堪，知道状态不对，想了许多办法努力改变这种状态，只是好一阵又不行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上来，很是苦恼，但是一遇到具体事还是放不下，就这样支撑着。二，在理解法上也带有很重的党文化色彩，比如自己在学法中认识到整体提高的重要，就想师父告诉了不能落下一个弟子，于是就人为的想在学法修炼上达到整体提高，发现同修在法的认识上有差距，就直接给指出来，用自己在法中的认识当作不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有时同修能接受并表示感谢，有的同修不理解就有争执，而自己总是认为我是为了别人好，为了整体的提高，语气态度就有些强硬，强加于人，使同修很难接受，从而产生一些间隔，久而久之大家就在背后议论，有的当面对我说，说大家都怕我，而我还感到这些同修怎么这样娇气，说话重一点都受不了，就想舒舒服服高高兴兴，这是修炼吗？没有考虑到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不同，对法的认识理解不同，不可能一刀切，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是有个体差异的，没有认识到这种人为的想要达到某一目的的做法，正是党文化的思维模式。三，我当初刚从劳教所回来时，很想讲真相救人，可是一讲就讲高，是别人接受不了，自己也感到很苦恼，就想了，这样讲下去，非但救不了人，弄不好还会把人推远了，适得其反，干脆还是干点具体事吧，就开始学电脑，做资料，在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向内找，修自己，突破它。日常接触的多是同修，由于自己说话方式太直，不顾及别人的接受能力，也常常产生一些矛盾。师父多次点化提醒我，不考虑别人就是错的，我也努力改正自己，虽有很大改变，但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指责式的语气常常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结果虽然用心是好的，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对这一点自己也很苦恼，慢慢的也不想开口说话讲真相了。这在说话上就造成了两个极端，要么一说话就想把自己知道的理解的一股脑倒给人家，极力想说服人家，让人家理解自己的用心，要么不想说话了，好像张不开口，被什么抑制着一样，就直接影响到大法的工作和做好三件事，确实需要自己在这方面好好下功夫突破。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在学法上，由于后来有些走形式，不太能看到大法的内涵，而在明慧网看学员的交流上，觉得能点到自己的问题，就愿意多看，并推荐同修看，从而走入了一个极端，渐渐地以学员的交流中指出的问题，用于对照自己修炼中的问题，偏离了法的指导。发现了这个问题后，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不是想走捷径吗？不直接从学法中用法来指导自己，这不脱离了法吗？多可怕啊！五，在处理儿女婚姻这些事上，一直抱着顺其自然的想法，婚姻是天定的，就看姻缘了，我谁的婚事都不干涉，他俩不修炼就看他们自己了，我的任务就是救人，这些想法原则上没有错，但有些具体做法考虑不周。儿子第一次交了一个女朋友吹了，他们说怨我给了女孩一张神韵光碟，第二个女友交往一年压根儿没让我见，最后也吹了，第三个开始女孩很愿意，见面礼也给了，可来家吃饭时，饭后打开电视看到的正好是九瓶共产党，女孩当时没说什么，下来就说她母亲不愿意，要做她母亲的工作，又拖了一年，因为我知道她是党员，她有意回避不来家里，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讲真相，没想到信被单位拆了，单位领导威胁要换她的工作，接连谈话三天，逼其放弃两人恋爱关系，最后在家人单位双重压力下，他们就分手了。这件事对儿子打击很大，但他知道我给女方写信是为了救他，他就一直没告诉我，也没怨我，但对他的伤害是很深的。旧势力紧接着又给他演化出病业假象，在单位体检中查出儿子患有性功能方面的疾患，儿子负担很大，我没在意，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觉得根本就不可能，都是旧势力演化出来的假象，心想别给我来这一套，我根本就不承认，但儿子伤心了，认为这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我只是让他学法念大法好，不支持他去做手术，这让他更伤心，认为他爸在的话就不会像我一样对待他，对我不理解，心灰意冷，因为是职业原因造成的病症，加之工作也不顺心，就把工作辞了，想另谋职业。由于儿子对我的做法不理解，两人在一起很难交谈，我对他也有怨气，认为他不听我的话，我是为了他好，结果就发展到后来这一步。找到了以上这些方面的问题，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知道这是自己修炼上出现的问题，被旧势力钻空子了。这些天来，我认真向内找，反思自己，经过学法和认真思考，我开始认识到，修炼到了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到了最表层，长期以来在人中被洗脑灌输的党文化毒素，在我的思想中形成的变异的观念、思维模式、认识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做事和语言表达等方式，都在严重障碍着我正确的理解法、同化法。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邪党作为所谓的红色接班人，接受了大量的党文化。邪党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年纪尚小，没有能力辨别，在思想上打下的烙印是很深的。年纪大一点的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就是最不幸的了，可以说就是在党文化中泡大的。旧势力企图左右正法，怎么左右？我的理解就是把历史上奠定的为传法打基础的神传文化给破坏掉，代之以邪党的党文化，而这个邪恶的党文化就是由针对性的为旧势力左右正法控制人的思想而有意打造的，最邪恶的就是邪党一贯强制的对民众的所谓思想改造。 回想正法开始时，许多同修走向邪悟，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用邪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和理解法，往往就把法理解反了。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清除了共产邪灵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可是在人的思想里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观念等深层的东西还在控制着左右人的思想。尤其是邪党文化采取的是旧瓶装新酒、偷梁换柱的方式，偷换概念，同一个词语的内涵在党文化中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已经和神传文化的内涵完全不同了。而且再加上思维模式的改变，无神论、进化论的影响，使现代人在理解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尤其是中国人更是深受其害。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有些深层原因如果不下点功夫都感觉不到的。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我们继续深入理解法的最大障碍。比如这个私字和公字，在党文化中人们普遍理解为个人的事就是属于私事，工作上的事就是公事，而邪党把持了一切领域，领导一切，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他都要管，宣传提倡的是什么舍小家顾大家，所谓的大公无私，宣传的英雄人物都是为党献出一切，包括牺牲生命的所谓典型。这是邪教的本性决定的，它的目的就是欺骗人们心甘情愿地为魔鬼献身。而在神传文化中，这个问题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是构成大宇宙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一直提倡君轻民贵，只是以人的道德来衡量一个人，不以钱财多少论贵贱。大法中讲富而有德，出自精进要旨，富而有德根本就与为某某党而献身毫不相干。而公是指众人之事，大众利益，其中自然包括每一个人的利益，没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说法。针对修炼中出现的问题，我读了《解体党文化》一书，这书以前也听过录音，可这次认真地对照自己用法来衡量，才发现自己思想中党文化的毒素是很深的，很多问题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习惯了，觉察不到有什么不对。这一学一查，确实感觉到古人讲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的高妙之处。对法中师父讲过的一些法理，原来只能从表面理解，现在再看书，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师父讲，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出自《转法轮》。对于这段法，以前理解很肤浅，现在读来就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被旧势力利用邪党给我们头脑里灌输了那么多邪恶的党文化邪说，使我们学法不能正确理解法。只有把那些肮脏的邪说从头脑中清除出去，清洗干净自身的思想和身体这个容器，大法才能进入我们身体并同化法。思想里都是邪恶的党文化的浊物，大法怎么能和这些肮脏的东西混在一起呢？所以要同化大法，必须彻底清除党文化，正本清源，以纯净的思想完全同化大法。过去我看明慧网上报道，很多外国的大法弟子对大法的理解有一种很纯的、纯真的理解和认识。西方观众对神韵的感官说出来的话和中国观众有明显的不同。现在明白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邪党文化的污染。他们大都是信神的，虽然受到现代意识的影响，但他们和神传文化是相通的。而中国人的思想这几十年中被邪党文化改造了，把几千年的神传文化连根拔掉，无神论、进化论这一套邪说，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强行灌输给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可避免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套邪说，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彻底地被洗脑。这一代人被毒害得太深了，这就是在大陆讲真相的最大难度之一。对大法弟子来说，虽然天天学法，但是在对法的理解上，同样原因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障碍。 转法轮已经看了多少遍，但是每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多情况下还在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去认识和对待，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在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和向内照，特别突出地感到这个问题，所以提议我们当地同修看一看《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有些同修看了觉得真是这样，以前没看过，这一看才发现原来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看过之后，对思想中反映出的党文化就能分辨了，一冒出来就能否定它、清除它，在行为上归正，学法和实修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突破。同修忙的话，听一下录音，有时间最好看一下，能找到提高上不去的一些原因。由于找到了自己的问题，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了，下决心改变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也逐渐的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在三件事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学法不再走形式，能入心了，发正念也能按时，也能静下来了。当决心不再说话伤人，一定在这方面真正提高时，觉得说出的话变得平和，语气和善了，没有了那种强加于人、居高临下的气势了，和儿子的关系也变好了。通过善意的沟通，现在儿子开始理解我和大法了，我给他的东西都能看，看了酒瓶，心态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绝望了。女儿的单位也有了一些变化，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变。自己也感到不再那么疲惫，精神已振作起来，每天能坚持练功，感到回到了当初的状态，对修炼更有信心。坚冰已经融化，寒冬已经过去，春天不远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去掉爱逞强的习惯。我们很多人一出生就生活在邪党文化的浸泡中，甚至修炼很多年后，邪党文化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表现依旧很重。比如说话或交流时爱逞强，不管对同修、对家人，包括对常人，在不同的事情中都会表现出来。我以前说话都是这样。有一天，我带着高嗓门和同修说话，觉得自己的做法、逻辑、行为和结果都对得不得了，但同修就是不认同我说的对，我不由得就语气呛呛起来了，声音高了八度。我感觉自己说的挺有道理，头头是道的，怎么对方就不接受呢？静下心来，回头看看自己这些年的说话方式，一般是说话声音大，嗓门高，用词不善，总想压倒对方，说话怎么解气怎么来，心态语气都是不善的，是放纵自己恶的一面。为什么我们说话时常用呛呛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呢？在向内找后发现，是自己多年来习惯性的一种符合邪党文化的表达方式。呛呛包含这些意思：争斗、恶、执着自我、心胸狭窄、急于表现自己、不平和、不宽容，更谈不上慈悲。呛呛中即使再有道理，也是不符合大法标准的，没有平和、宽容、慈悲的心态和细密的道理做基础，就很容易表现出高亢的声音、粗鲁的语言和行为。我们修炼的不是对错，修的是心性。作为修炼人，呛呛这一个强大的执着绝不是神的表现，修出平和、宽容和慈悲，才能更好地主持正法，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沐浴大法洪恩，修去党文化因素》，作者北京大法弟子。《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我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危重病的身体得以康复，心性得到升华，给家庭带来了福报。尽管如此，1999年法轮功遭到迫害，我并没能按照真善人原则堂堂正正向世人讲明真相。2005年带着很重的怕心外出发放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造成了终身难以挽回的损失。师尊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好人吗？你心里装的是恨是恶，大家想想，这是什么生命？会表现在行为上，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人瞅你都是恶的。出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一惨痛教训使我意识到，自己因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受毒害很深却不得而知，党文化思维严重地阻碍了我的修炼提高，阻碍着我用慈悲去救度众生。当2010年我再一次融入集体，学会了向内照，并注重清除自身党文化因素，在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的言行，沐浴着大法洪恩，心性得到了升华和提高。一，师尊让丈夫敲醒我，认清自身狡猾的党文化思维。2010年我正在一个保洁公司做主管，快过大年了，看到员工在外打工很不容易，就想自己花200元钱买些东西，表示对他们的关心。可巧早上上班一出家门，看到地上有100元钱，我捡起来，刚想放到楼道窗台上，刹那间一个念头，我呀，用这100块钱自己再添上100元，不正好能给员工们买东西吗？这时师尊讲的法全都忘了，一个狡猾的思维在我脑中闪过，这钱并不是我要，是给员工们花了，似乎还有点我很无私很高尚的感觉，捡着100块钱理所应当。东西买了，员工们非常高兴，我也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当天回到家，我兴高采烈地和丈夫讲了这个事，可丈夫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没过几天，我开车出门，在一个小路口遇上了堵车，我便想掉头往回走，这车还没掉过来，一个女士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朝着我的车溜了过来，一下子趴到车上，把车划出一道伤。我下车厉声说道，这车都划伤了。这女士说，我看看，你先等等。她摸着脚一瘸一拐地蹦到路边，我当时根本没考虑到她怎么样，不依不饶，简直就是一个自私的常人。路边站了好多人，也不知这些人对女士说了些什么，突然这女士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态度蛮横起来，说她的脚伤了，要我带她到医院，或者给她100元钱，还说是我碰了她，不是她碰了我。我一看不好办了，马上给丈夫打电话求救，丈夫说要多少钱给她就完了。可我不服啊，和丈夫也争起来，放下电话我仍然不退让，对方更强硬了，并威胁说要报警让警察处理。这下可糟糕了，我心里也没底了，不知自己是否真的违反了交通规则。这时丈夫赶来了，马上和对方道歉，并掏出100元钱给了他，回身冲我喊了一声上车。坐在车上我自觉理亏，但还在辩解，这下更惹恼了丈夫，就听他气愤地嚷道，告诉你吧，今天这事儿从哪儿说你都错了，从人这说，你开的是汽车，人家是自行车，汽车和行人碰了，没说的汽车的责任。从你修炼上说，更是你错了。我跟你说吧，那天你捡那个100块钱，今儿还了，你回家冲墙站着去，好好反省反省吧。这一顿劈头盖脸的话，真是炸雷一样，我的大脑像停顿了似的。平常我自认为在利益上心放得很淡，对钱从不计较，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吗？别说现在修炼了，就是没修炼的时候，从小到大也没干过这种事儿。这100块钱竟让我丢了这么大的面子，真是愚蠢呀。回到家，我虽然没冲墙站着，却好好反省了一下。我问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这是修到哪儿去了？那天看见这100元钱，如果我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不被党文化思维左右，把这看似偶然的事情当作向内找归正自己的机会，绝不会这样做的。我悟到，这长期养成的党文化思维太狡猾了， 贪利的心，大陆官场上的恶习，强词夺理，狡辩，求得别人认可的心，辩解的心，不叫人说的心，争斗心，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心暴露得淋漓尽致。我一定要把它挖出来，发正念解体它，去掉它。二，去除党文化思维，做个温柔贤惠的传统女性。以上发生的这件事真是触动了我的心灵。我意识到，在大陆被邪党文化强行灌输的年代，对我这个能歌善舞的人来说，受毒还较深，又加之上班后在邪党部门工作多年，更加重了头脑中党文化因素。我必须在大法中精进实修，才能摆脱党文化的束缚。我重温了师尊的讲法，师尊说，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出自红银三，阴阳反背。师尊还说，按照阴阳学说，女性的就应该柔，不能刚，男的属于阳刚，女的就属于阴柔，刚柔相合在一起，保证是非常和谐的，出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我悟道，女人能顶半边天，自强自立等邪恶的宣传是党文化的灌输，是摧毁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变异思维。我反复听了明慧网下载的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力争做到语言轻声，动作轻盈，注重修口，改掉口无遮拦的不良习惯，努力做个温柔贤惠的传统女性。师尊说，怀大志而居小节，出自精进要旨圣者。因此我开始在家庭琐事中查找，发现有个一直没有改掉的习惯，就是随手乱搁东西，并有一个美其名曰的说法，用着方便。丈夫多次提醒我，我从来不重视，使他很是头疼，见我长期不改，也只能无奈了。看了九平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我意识到这就是党文化。九平共产党一书中写道，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15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分学之类。解体党文化中有一段特别谈到，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却号召人们滚一身泥巴，抹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如今大陆人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将不正常视为正常。师尊还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出自转法论。我想丈夫上一天班回到家中，让他有一个温馨的感觉，也是做妻子的责任。现在家里的东西我不再乱放，每天做好饭都要将厨房收拾干净才去就餐，即使做家务也要穿得整齐合体。每次制作完真相资料，在丈夫下班前都要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我不再争强好胜，不再邋里邋遢。丈夫亲眼见证了我这样一个时代女强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变成了贤妻良母。她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彻底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现在我和丈夫每天都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下一起拜读师尊的讲法。丈夫对法轮功真相的了解，不是在我非要改变他、强迫他听真相的过程中得到的，而是通过我一次次向内找、改变自己的实践中发生的转变。我庆幸，庆幸自己听了师尊的话。三，从不让人说到学会道歉。我再说说自己由不让人说到学会道歉的修炼过程。我今年55岁，兄弟姐妹六人，我最小，所以自由任性。结婚后丈夫比我大4岁，事事让着我。1999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和丈夫说什么事都还很默契，而一谈到法轮功的问题总是发生争执，有时还会僵持不下，好几天谁都不和谁说一句话。当时自己不知道向内找，这不让人说的毛病从此变得更加严重，造成了2005年的被迫害。我知道这是自己的魔性越发膨胀而导致的结果。在学法小组听了一位同修的经历，使我很受启发。她说，不久前因一件事，她和她丈夫吵了一架，当时自己没守住心性，跟丈夫发了脾气，丈夫一摔门走了。这啪的一摔使他立刻意识到一定是自己哪出问题了，否则他不会这样。紧接着赶快向内找，这一找真是神奇， 明明正在火头上，却很快静了下来，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还找到了暴露出来的人心。过了一会儿，她丈夫气哼哼地推门进来，这时她语气平和并慈悲地对丈夫说了一声：“别生气了，先喝点水。”丈夫猛地抬起头，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半天才反应过来，迟疑地说了一声：“哎，好好。”她这句温暖的话，使丈夫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生命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的力量，她是被震撼了，由此一场激烈的家庭矛盾就这样化解了。听了同修的经历，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师尊说，很多神在我耳边讲，你们大法弟子不能被说，一说就炸，说也不能说怎么行，不能被人说怎么修，这叫什么修炼人等等等等，出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这些年遇到我和丈夫有了矛盾，不仅不让他说，一说就急，而且我从来不会主动说第一句话，绝不认错。我决心一定改掉不让人说的习惯，不仅如此，还要学会道歉。刚刚这样想着，机会便来了，师尊真的给我安排了突破的机会。一天，我与丈夫因一件事没沟通好，我发了脾气，说了伤他的话。我意识到这次的确是我说错了话，可是想道歉，这嘴真是张不开呀，怎么办？这次一定不能错过师尊安排的机会了。我正想着，那位同修讲的经历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我也马上倒了一杯茶水，走到丈夫跟前。可是这嘴为什么不听使唤了呢？怎么这么紧呀？我是很能说的呀。不行，一定要突破。我迅速走过去，把水放到茶几上，挤出了一句：“你喝水吧。”哎呀，真是羞愧，我自己都感到这话说出来怎么不像是我说的呢，太生硬了。可是我没想到，尽管我做的连自己都不满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真的能道歉了。这时师尊看到了我的这颗想突破的心，加持了我的正念呀。从这以后，当我真心道歉的时候，这嘴也好使唤了。我和丈夫经常会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诚恳地请求他，看到我哪儿错了，一定要告诉我。当我忘了向内找时，你一定要提醒我。现在无论谁对谁错，我都很自然地想到找找自己的问题，看看又动了哪颗不该动的心。还要说一句，这事儿是我没做好，我考虑不周。渐渐的，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祥和，长期养成的党文化思维解体了，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急等等问题去掉了。随着学法深入，我悟到，只有静下心来倾听别人建议的时候，才能悟到法理，才能使心性升华提高。22年的修炼经历使我深信，大陆民众虽然在党文化毒害下，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人类状态，直接危害到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一切不正的因素都将被解体，人心也一定能在大法的修炼中归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